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5年8月18号美国东岸时间早上7点，也就是北京时间的晚上7点，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为您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包括：曼谷再度发生爆炸，泰国当局搜寻曼谷爆炸案的嫌疑人，天津爆炸现场居民抗议，美国警告中国停止中国特工在美国进行猎狐行动，在美国针对中国加大近期打压维权律师和维权人士的关注之后呢，美国明确提出会将人权问题列为习近平9月访美的关键议题，但是中国当局没有显示出放松打压的迹象。前美联储主席伯南克认为中国调低汇率是朝市场迈进，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开始呢，首先我们来关注两则消息。泰国总理巴育说，首都曼谷发生爆炸以后呢，有关当局星期二搜寻一名在安全监视录像中现身的嫌疑人。爆炸造成至少22人丧生，120人受伤。那么目前根据我们所看到的最新消息，曼谷又再度发生了第二次的爆炸。那在星期一夜间的爆炸事故呢，是发生在曼谷市中心商业区拉叉巴颂路口，靠近印度教四面神的艾乐威露天神殿。遭到爆炸袭击的地点有着5星酒店，还有高档的商店，吸引着游客和购物人群。监视录像头拍摄的画面显示，在爆炸瞬间，汽车跟摩托车正开过这一段繁忙的街区。爆炸发生后，很快抵达现场的美国之音记者赫尔曼看到了被白单覆盖的尸体以及满街遍布的残尸断肢。位于曼谷中心地带的艾乐威神殿经常挤满向印度教创世神梵天的泰国版塑像敬献贡品的国际游客和泰国人。赫尔曼说，在爆炸发生的晚上，那个地方有数以百计的人在。现场官员说，毫无疑问的，作案者的目的就是要杀人，并且打击泰国的旅游业。旅游业占泰国的经济1/10。2010年，反政府的抗议者跟安全部队曾经在首都曼谷发生冲突，造成90多人死亡。星期一发生的爆炸是曼谷这次在2010此后呢最严重的暴力事件。目前还没有人声称对爆炸负责。在另外一方面，印尼官员星期二说，星期天在东部巴布亚省坠毁客机的机上人员没有人生还，救援队和村民已经找到了54具遗体带运回去。由于山势险峻，搜救人员星期二才赶到巴布亚省的坠机地点。他们说这架班机完全撞毁。特里加纳航空公司的班机上除了54名乘客跟机组人员，还带着准备发放给贫困家庭的将近47万美元的政府拨款。印尼总统佐科对记者说，他已经指示交通部加强航空安全措施，避免再次发生坠机惨剧。印尼航空业最近重大事故不断，包括去年12月导致162人丧生的亚航班机坠毁。印尼是亚洲民航市场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但是难于招聘到合格的驾驶员、机械师还有空管人员来保证飞行安全。这次发生事故的特里加纳航空公司从1991年开始运营以来，就已经发生过14起严重的事故，被欧盟列入禁止进入欧盟成员国领空的印尼航空公司名单。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The Voice of America。
好，接下来我们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来看看天津爆炸的案件。由于上个星期发生的这个巨大爆炸，导致无家可归的有好几百名天津居民，他们在星期一要求政府提供适当的赔偿。与此同时呢，政府当局继续搜寻清理爆炸现场的危险化学品。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天津港储存危险化学品的仓库发生的大爆炸，不但震碎了周围几公里的楼房窗户，而且也造成危险的污染。星期一，上百名无家可归的居民举行情绪激动的抗议，要求政府回购他们的住房。
政府说给2000块钱租房费，大伙都不同意啊！给2000块钱的租房费，
每个月的租金、
租房费、安置费。
所以他们说每个月他们给
2000。对，我不同意啊。
Yes, the government want to have talks with five of our representatives. I want to say, you know, I'm leaving.
政府要跟我们五个代表谈。我想说，你知道，你也住在港城，化学品大爆炸把爆炸现场周围一公里整个地区毁了。你知道，有很多人住在这里，很多怀孕妇女，很多老人。我们不想住在这里了。
You know, many people live here. Many pregnant women, many elders people. We don't want to live there anymore.
回购，回购，回购，回购，回购。
现在就是政府领导没有给我们一个合理的这个答复，也没有主动找过我们来说什么，所以现在大伙儿呢，我们就是心情特别复杂。
据信，天津的爆炸目前造成大约6000多人无家可归。美国之音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天津大爆炸现场的清理工作正在进行之中，当局下令人们撤离存放危险物品的周边地区。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天津市副市长何树山星期一告诉记者说，在爆炸现场的两个地点存放了大约700吨有毒化学品氰化钠，有人担心天津市用水可能被污染。
那么一旦发现有这个违规啊、违法啊这些行为，那么要坚决的惩处，这样呢，给人民一个交代，给受害的遇难者和群众一个交代。
中国已经开始对事故原因展开调查，以确定有关这类设施距离居民区、公共建筑和主要道路至少1000米的安全规定是否得到了遵守。中国总理李克强星期天前往天津，同爆炸受害者见面，并视察救援工作。目前仍有数百人在医院接受治疗，还有至少70人下落不明，其中包括64名消防队员。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联邦移民执法官员过去一年里面呢，递解出境300名外国政府所追缉的逃犯，当中呢似乎没有中国贪官的踪影。不过呢，这并不表示这些中国贪官就没有后顾之忧。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过去6年，美国移民海关执法局一共逮捕和遣送出境1100多个被外国政府通缉的要犯。美国移民海关执法局官员星期一表示，过去6年的第一年只逮捕遣送了50-60人，而从去年10月1号到现在，他们已经在一个会计年度内完成了第300名外国要犯的逮捕遣送作业。移民海关执法局的执法与遣送处洛杉矶办公室副主任戴维·马林表示，我们的一个主要任务是追踪外国政府通缉的个人，他们逃避当地政府的控诉，用非法方式进入美国。在这300人当中，逮捕最多的3个州是加州、佛州和德州，其中59人在加州落网，被捕者许多是暴力犯罪者，已经被他们的母国通缉或定罪，其中最多的是谋杀犯，有101人，其次是性侵犯案15件，抢劫和攻击案各13件，绑架案10件等。马林指出，
What our primary focus is,
我们最主要的重点是维护公众安全，这也是移民海关执法局的任务，执法与遣送处的工作。 我们可以应用独特的移民法来保护社区不受外国罪犯的伤害。马林承认资源有限，无法追查所有非法入境者。他说
：“So what we focus is in working with Interpol, you know, the
执法与遣送处加强和国际刑警组织的合作。他们发布其他国家通缉的名单，我们经常用他们的名单作为打击目标的参考。经常是严重的谋杀和强暴罪犯，也有些国家直接提供信息给我们。”移民海关执法局的全国罪犯分析和锁定中心为每天出击逮捕的行动提供关键的调查支援，包括从许多来源取得犯罪和情报分析资料，这也有助于提高逮捕的效率。美国移民海关执法局美西发言人维吉尼亚·凯斯在记者询问300人当中是否有中国人的时候，他表示他不知道300人当中有任何中国人被遣送回国，他没有听说任何知名度高的华人的案子，300人当中主要的还是来自于墨西哥和中美洲国家。马林表示他没有这300人的国籍统计数字，他也想不出任何跟华人有关的案件。至于是否有中国贪官的案子被追查，马林表示他们此刻有无数案件在调查中，他无法评论特定的案子，尤其是还在调查中的案件，否则可能会破坏调查工作。不过他说
What I can tell you is i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or any government,
我可以告诉你的是，如果中国政府或者任何政府要办案，都可以把要通缉的个人放到国际刑警组织的通告上，我们一定会得到信息，根据案情轻重来决定办案的缓急。马林强调，他们追查的不仅是谋杀和强暴等严重的暴力案件，他们也逮捕过无数从母国行骗政府或他人数百万美元的白领犯罪，这些也被视为严重的犯罪。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刚刚我们也谈到了中国对于外逃的贪官呢进行了猎狐行动。根据美国媒体报道呢，美国官员透露奥巴马政府要中国停止特工在美国进行猎狐行动。美国官员透露奥巴马政府就中国特工秘密在美国向包括被中国通缉的贪腐嫌疑人等人施压，要他们立即回到中国，向北京提出了警告。有分析认为，美方此举不但影响了北京在美国追捕经济嫌犯的猎狐行动，也为习近平下个月访问美国以及最近因为一些争议而逐渐紧张复杂的美中关系增添了变数。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纽约时报星期一援引匿名官员报道说，中国执法人员在美国的秘密施压行动是北京在全球展开的追捕海外中国贪官和经济通缉嫌犯的猎狐行动的一部分。美国近几个星期内发出警告，要求中方停止活动。报道表示，美国官员说有确凿证据证实中国特工使用各种强硬手段试图迫使逃犯回国，包括威胁要对其在中国的家人采取行动。这些特工在美不是从事公开的官方事务，且极有可能是利用旅游商务签证进入美国。美方说，最近几个月中国特工的工作力度不断加大。报道说，目前尚不清楚负责追踪外国特工在美行动的联邦调查局或国土安全部是否内部提议将中国特工驱逐出境。不过白宫决定由国务院出面向中方警告，可能是这个过程的第一步。美国官员表示，这两个机构通过与旅美华人交谈以及监控，收集了有关中国特工的证据。报道表示，一名美国官员承认，中国特工一直试图追捕前中央办公厅主任、统战部长兼全国政协副主席令计划的弟弟令完成。这位据报去年潜逃美国携带重大中共机密的富商，如果在美寻求政治庇护， 将可能会成为中共建政以来最具破坏性的叛逃者。另外，美国中文网站博讯曾报道，北京为追捕令完成，派出近百人的秘密工作队，成员包括中纪委、公安部、国安部等，用软硬兼施、威胁利诱等方式游说令完成回国配合调查，但遭拒绝。北京今年七月宣布将令计划开除党籍及公职，移交司法，罪名有六大条。博讯网创始人韦石星期一对美国之音表示，由于博讯网向 FBI 报案今年一月受到大规模网络攻击，以及博讯曾报道潜逃美国的与中国国安系统关系密切的中国商人郭文贵在美国监视令完成和博讯，因此美方曾派人向博讯了解情况和细节。他说，
这一月份对我们的进行网络攻击，那我们按照正常程序就报了 FBI 嘛，再加上郭文贵对这边人的一些威胁哈，我们报道就是监视令完成，也监督我们，对我们这边进行追踪和监督。那美国方面他就是例行就是找我们的了解情况，了解一些细节。
韦石表示，美国方面对被中国媒体称为权力猎手的郭文贵的许多事情已经注意到了，在了解有关郭文贵情况的同时，也涉及到了博讯报道过的令完成。他说，
当然又报这个令完成在美国被中方来人找这个事儿呢，他们是注意到这个报道了，因为他找我们主要是谈这个郭文贵的事儿，就是问郭文贵是不是还对我们进行威胁之类的哈。因为郭文贵这个事儿，他这个很多事情我想相信美方也应该注意到他了。令完成来美国以后，郭文贵最早就是要追踪令完成的下落呀、什么的哈，所以一般谈郭文贵问题的话会带出这个问题。
纽约时报报道称，中国特工的这些活动打破了美国和中国几十年来在对方国土上秘密收集情报的常规做法。中情局在美国安插间谍，中国也长期在美国部署情报人员，窃取美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和工业机密。报道表示，美国也有派遣特工到其他国家绑架或刺杀某些目标的记录。不过，美国司法部发言人表示，美国并非其他国家逃犯的天堂，只要当事国愿意提供这些逃犯的资讯，美国非常乐意协助追捕这些逃犯。但中国没有向美国提供那些逃犯的任何资料。纽约时报的报道称，此事反映了华盛顿对中国特工的恐吓方式越来越恼怒，而此时美中关系因一些争议日趋紧张，包括美国怀疑是中国主使的数以百万计联邦雇员资料被黑客窃取，中国对公民自由的镇压，以及人民币贬值等。预计这些紧张局势将令习近平主席下个月对美国国事访问变得愈加复杂。韦石表示，在习近平即将访美之前，美方将中国特工在美活动的事情公开化，加上其他一些问题，令双方高层对话前的气氛恶化。他说，
现在看起来是不很妙，因为从国内来说，打压律师、打压这些维权人士还有 NGO 是吧，这些美国也正式提出来了嘛，那加上南海这些问题，最近那个叫人民币贬值，就把人员到美国来，这个事儿他们可能早就知道哈，但这个时候美方提出来公开化，对这个中美双方这种高层互动来说，这个气氛就不是很对。
据中国媒体报道，中国公安部负责执行猎狐行动，已向世界各地派遣了特工团队。公安部网站文章显示，2014年以来已有930多名犯罪嫌疑人被遣返，其中包括今年自首的70多人。猎狐行动是习近平全面反腐行动的一个关键组成，受到中国公众的欢迎。中国官媒今年四月公布国际刑警红色通缉令，列出要在全球追捕的100名首要逃犯。不过，据报道，研究通缉名单的专家怀疑这些人不见得真是政府最想逮捕的。名单中有一名原副市长、一些国企员工及一名历史教授，但几乎没有更高层的官员。 纽约时报的报道称，中国的公安部和外交部都没有回应请求评论的传真，但中国官员经常宣传在全球各地缉捕经济逃犯的行动，官媒也报道过特写，详细讲述猎狐行动的宗旨和成果。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在美国官方加大对中国近期打压维权律师跟维权人士的关注，明确提出会把人权问题列为习近平九月对美国国事访问时候的关键议题之后呢，中国有关当局并没有显示出放松打压的迹象。曾经代理多起敏感案件的湖南维权律师蔡英，星期一在机场被边检拦截，成为一个月来至少第五位以可能危害国家安全为由被限制出境的律师。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据香港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的最新统计，中国公安大规模镇压维权律师和维权人士的行动，从今年七月十日凌晨四点北京丰瑞律师事务所的王宇律师被拘捕，截止八月十四日下午，至少有269名律师、律所人员和人权活动人士被警方拘留，或曾以带走、失联、约谈、传唤等其他方式限制人身自由。八月十七日上午，目前担任710事件被抓的北京维权律师李和平辩护人的湖南律师蔡英，准备从长沙黄花国际机场搭乘航班前往台湾旅行，边检时遭遇阻拦，被收走护照、身份证、登机牌，要求等候消息。直到蔡英计划乘坐的航班起飞，边检人员才告知他，北京市公安局指示蔡英出国可能危害国家安全，但拒绝出具书面通知。蔡英律师为维护合法权益，当天向湖南省公安边防总队提起行政复议，要求依法确认口头禁止出境是否合法，相关人道歉，并赔偿实际和精神损失。蔡英还在网上发表《边控之祸：维权律师危害国家安全》的文章，对自己作为一名普通律师、一名无法有任何作为的维权律师到台湾旅行能危害国家安全感到不解。蔡英星期二对美国之音表示，长沙边检没有任何依据，是非法限制一名公民出境。他表示，被边防控制应与他代理北京维权律师李和平案有关。当地国保和派出所警察最近曾约谈他，虽然没有直说不要代理，但涉及李和平案。他说，
我跟北京市公安局没有任何挂钩，主要是代理李和平案件以后，他们有可能对我进行边控。
当地的国保因为你代理李和平的，有没有约谈喝茶之类的？
找过，又谈过，主要是不支持或者关注王宇周世峰案件，所有的被抓的律师，他们的意思能够听得出威胁和恐吓都有的。
蔡英1993年起执业，2012年因代理一名法轮功学员受迫害案，被湖南益阳市沅江市公安局抓捕，并被非法关押87天，遭受吊吊椅等多种酷刑，经全国众多人权律师呼吁才被释放。2014年，蔡英因代理两起双规冤案遭到立案、停业、跟踪、监控等打击迫害，因代理人权律师唐吉田在黑龙江建三江拘留期间被殴打案而遭扣押。蔡英也曾代理人权活动人士常波阳、秦永敏等人被拘押案。此外，八月十六日曾代理山东临沂盲人法律维权人士陈光成的侄子陈克贵案件的广东陈武全律师，在深圳罗湖口岸被海关限制出境，理由是可能危害国家安全，指示来自北京市公安局。八月十一日，上海维权律师司伟江在浦东机场被北京市公安局限制出境。八月三日， 曾担任目前狱中的公民运动发起人徐志勇辩护律师的张庆芳律师，带女儿和朋友的孩子从首都机场前往美国西雅图，边检时被拦下，理由是接北京市公安局通知，出境可能危害国家安全。七月下旬，代理过许多敏感案件的北京人权律师李方平，在深圳福田口岸也被限制出境。此外，8月11日，上海君兰律师事务所股东合伙人钟景化律师与妻子和两个年幼孩子从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准备出境前往美国旅游，被十来个男女警察分别强制带往有关房间，进行了将近两个小时的行李和人身搜查，没有出示任何执法证件和法律文书。8月2日，北京维权律师刘晓元发布消息称，职业于北京丰瑞律所的一名律师，其读大学的孩子8月2日在老师带领下前往英国牛津大学做暑期交换生，边检时被拦下，理由是可能危害到国家安全，而同行的其他十几个学生顺利出境。此外，南宁维权人士端启宪、天津公益人士苏南等人过去一周内也相继被阻止出境，理由相同，且被拒绝出示任何书面解释。中国出入境管理法第12条规定，中国公民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准出境，其中第5条是可能危害国家安全和利益，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决定不准出境的。不过，可能危害国家安全判断标准决定主体并无明确说明。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好，下面我们来看看中国的人民币有关的探讨。前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他认为，中国最近在汇率监管方面采取的措施是朝着市场方向迈进。之前呢，中国降低了人民币的汇率，在美国遭到多方的批评。但是呢，伯南克说，美国长期要求中国在制定汇率时更多的考虑市场作用。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前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在布鲁金斯学会讲话时，对中国最近降低人民币币值的做法表示了肯定。
中国货币由于跟美元绑在一起，产生了相当大的增值，对中国经济造成了压力，所以这是一种放松，实际上是朝着更加由市场来决定的方向迈进，而这正是美国长期要求的。
人民币贬值后，减少了中国制造的产品成本，增强了中国货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在华盛顿，很多对北京持批评态度的人指责北京操纵货币，损害贸易伙伴的利益。中国政府仍然在一个有限的幅度内管理汇率浮动，但按照新的措施，在制定汇率时，前一天的外汇市场收盘价将起到更重要的作用。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对于人民币的连续贬值，有人认为这显示了中国经济出了大问题，政府呢试图通过人为操纵货币来刺激出口。不过也有专家认为说，人民币在今年上半年就应该贬值，这是市场机制在发挥作用。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凡的采访报道。
中国央行最近宣布进一步让市场来决定人民币汇率，在随后的星期一到星期四之间，人民币跟美元的汇率下跌大约30%。美国亿万富翁总统竞选人唐纳德·川普指责中国正在吸美国的血。美国国会参议员民主党人舒默和共和党人格雷厄姆等人用词的色彩虽然没有那么鲜艳，不过也表达了同样的信息：中国操纵人民币压低出口价格，伤害美国工人。一些分析人士说，中国政府选择在这个时候调整货币政策，表明中国经济出了严重问题，一小部分统治精英不知所措，他们不愿意改变以国营企业为主的经济体制，因为让路给私营企业和消费者就意味着失去政治控制。华盛顿邮报星期五发表一篇评论说，北京在这个时刻调整货币政策绝非偶然， 在中国经济放缓的同时，习近平出于政治动机发起严厉的反腐运动，调查和关押权益活动人士。今年七月，当局逮捕了100多位人权律师，显示出北京对批评意见的容忍度锐减。文章指出，北京维持社会稳定的配方是经济发展加政治集权，经济发展越慢，政治控制越严厉。不过，美国企业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克劳德·巴菲尔德说，现在做出这样的评论为时过早。他说
：“But it's too early to tell. I mean, you just have to, we'll have to see.”
现在还很难说，我们要看这是不是一个皆大欢喜的巧合，是不是中国政府让货币自由兑换，正好赶上人民币在市场压力下贬值。我们要看这是不是一条双向车道。
巴菲尔德说，我们要给中国时间来证明。分析说，通过操纵货币可以刺激出口，一时摆脱经济放缓的局面，缓和社会矛盾，可是并不会产生根本作用。不过也有分析人士说，中国的做法表明又向市场化跨进一步。在美国的压力下，过去十年来，中国政府逐渐让人民币升值，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净增值25%。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今年5月正式宣布，人民币币值已经不再被低估，达到合理价位。尽管如此，这个组织说，如果人民币想要成为特别提款权国际货币，中国就必须进一步走向经济自由。美国西东大学商业管理系主任尹尊生说，
今年上半年这个本来早就应该贬值的，这个在这个美元升值的时候，其他像欧元和日元都贬值的情况下，那时候中国不但没有贬，还是跟着美元去升值，实际上是做了一个错误的决策。现在应该弥补这个。
经济观察人士凯瑟琳·兰姆佩尔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文章指出，十年来，人民币和美元软性挂钩被人为高估。兰姆佩尔说，上星期一旦中国政府增加市场调节，人民币便急剧贬值，这确实降低了中国出口商品的价格，符合中国政府的希望，可是这也正是市场决定的。兰姆佩尔说，那些对人民币贬值歇斯底里的人要记住，人民币贬值甚小，个位数的调整不会对美国经济产生多少影响。美国之音叶凡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在二战暨中国抗日战争结束70周年之际，由中国战时陪都重庆的50多名志愿者画出的国画长卷《浩气长流》，这个星期正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郊区展出。画卷的策划者表示，他们希望通过大幅的画卷来描绘超越党派的中国抗日历史，还原历史真实，并且呼吁中国共产党承认中国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的领导地位。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所做的采访报道。
2015年8月15日到9月5日，在华盛顿附近的马里兰州蒙哥马利郡，为纪念中国抗战胜利以及台湾光复70周年，一场有关中国抗日战争历史的画展正在展出。画展以巨幅画卷的形式，描绘了从普通中国妇女、难民到领袖、到军队将士、到学者共赴国难的群像。画卷通过淞沪、武汉、长沙、忻口会战等抗战当中的几次重大的战役，特别突出了中国国民党将士浴血奋战的形象。画面还出现了中国国民政府领导群体的画像，包括后来被中国共产党政府列为战犯的蒋介石、李宗仁、陈诚、何应钦、胡宗南等。在画展的开幕式上，国画长卷的历史顾问之一邓鹏说，
浩气长流是一声空谷传响的呼吁，它传达了越来越多的中国公民秉持民族大义，还原抗战历史，还国民政府，还蒋介石先生和抗战全体中国将士一个公道的热切愿望。
在中国官方的教科书上，作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领袖的蒋介石一直以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的形象出现的。近年来，虽然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军队的抗战贡献有了更多的正面评价，但是中国共产党一直坚称自己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
陈洪权在二战时曾是中美联合航空队飞虎队的战机驾驶员，后来担任空军的作战司令。在被问到中国共产党说蒋介石不抵抗时，他说：“
共产党没有空军，我是空军，我打仗打了8年，打了8年，你说我没有抵抗吗？”
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国民政府领导的全民抗战，数百万国军将士的英勇奋战和流血牺牲，在中国大陆遭到抹杀。
浩气长流画卷创作于2005年，当时重庆的50多名中国公民，包括历史学家、画家在内，决定联袂创作一幅巨型的长卷，来打造中国抗战忠烈堂和民族先贤祠。画卷2米高，1公里长，华盛顿展出的是复制品，只是其中的1/3的长度。2010年，画卷在台湾展出，不过画卷至今还没有能够在中国大陆展出。画卷的策划人王康说，他找了中国台儿庄、腾冲、广州等很多的抗战纪念馆，但是都没有地方接受画卷的展出。
理由是因为中共中央强调中国共产党才是中国抗战的中流砥柱，而你们画的是国民党。
9月3日，中国将举行二战以及中国抗战结束70周年纪念。王康在画展开幕式上呼吁中共总书记习近平能用新的语言和表态承认国民党、国民政府和蒋介石在抗战当中的地位。
我在这里借这个机会呼吁中共当局以民族大义为重，以天下苍生为念，承认、缅怀、颂扬中华民国政府、中国国民党和蒋中正先生坚持民族大义、领导中国抗战的历史性的丰功伟绩。
同为重庆人的王康和邓鹏都提到了重庆市区的解放碑，解放碑的前身是中国抗日战争济公碑。也许等解放碑恢复原来的身份，中国才可以完成书写超越党派抗战历史的夙愿。美国之音思阳、玉港、马里兰、蒙哥马利郡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在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之际，中国解放军81电影厂拍摄的一部史诗式的献礼大片《开罗宣言》推出了4张海报，海报当中呢是参与这个重大历史事件的美英中苏领导人。结果呢，这个海报引发了外界的质疑，是在篡改历史。因为海报里面所出现的不是当年参与开罗会议的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介石，而是跟这个历史事件毫无关系的中共领袖毛泽东。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所做的报道。
定于9月3日抗战纪念胜利日及盛大阅兵当天公映的电影《开罗宣言》近日公布的海报，除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丘吉尔和前苏联领导人斯大林外，还有由著名演员唐国强演示的毛泽东。而出席开罗会议的时任国民党总裁、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则无影无踪。海报一出，立即引发两岸舆论、专家以及网友的炮轰，批评海报的内容与历史不符。而台湾媒体报道，台湾国使馆馆长吕方表示，中共一直坚持他们是抗战的中流砥柱，但历史资料显示并非如此，而说毛泽东参加开罗会议，任何人都觉着很荒谬。还有台媒报道说，暗喻毛泽东代替蒋介石参加开罗会议，虽然不是手榴弹炸飞机的无厘头神剧，但也让多少懂历史的民众笑到喷饭。中国近代史学者、政治评论人士张立凡星期天对美国之音表示，电影海报不尊重历史，也不在乎是否会给当局带来遭外人耻笑的尴尬。他说，
我觉得脸皮都比较厚了，也不在乎别人怎么说，他们不会感觉到尴尬，因为这些搞这些片子、搞这些宣传的人本身也不懂历史，就是根据上面的要求，然后他们还会尽量夸大一些。
此外，许多中国大陆的网友也表示对海报感到不耻。有网友称，能拍出抗日神剧的导演已够国人恶心了，我真的不懂开罗宣言与毛有半毛关系。我们虽然历史观差，你也不用这样忽悠误导我们吧，丢人丢透了，不是大片是大片，贪天之功也不能这样，太过分了，能不能正视一下历史，无耻是怎么写的。还有人调侃海报说，给人的第一感觉是唐国强演的蒋介石一点都不像。1943年11月22至26日，罗斯福、丘吉尔及蒋介石在开罗举行会议，斯大林因蒋介石出席没有赴会，而在延安的毛泽东则与会议无关。会后，中英美发表开罗宣言，坚持对日作战，直到日本无条件投降，要求日本归还自一战以来在太平洋地区侵占的一切岛屿，并特别要求日本把在中国占领的所有领土，包括满洲、台湾及澎湖群岛归还给中华民国。开罗会议塑造战后东亚新局势，确立中国成为世界四强的地位，对中国政治上意义重大。中共喉舌人民网星期五转载环球网的一篇文章，称电影《开罗宣言》海报让斯大林、罗斯福、丘吉尔、毛泽东四位国际舞台上的伟人悉数亮相，铸就历史，展现出了宏大的叙事格局，伟大的历史长卷就此铺开。据报道，电影制作方辩解称，抗战胜利是中华民族共同奋斗牺牲的结果，毛泽东领导的中共是其中重要的部分，开罗宣言的得来离不开共产党的贡献，所发四张海报只是其中部分，后期还要发包括蒋介石的。作为近代史独立学者的张立凡表示，近两年中共为了对台统战，特别是在台湾，前行政院长、参谋总长郝柏村以抗战老兵身份参观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和卢沟桥抗日战争遗址时严正抗议，指出是蒋中正委员长领导抗日，这个历史不容否认后，中共官方的正式说法已经从原来的中共领导全民族抗战的说法上后撤。他说，
中共这个二战历史他们已经是多次修改，现在他的一个最低限度就是国民党领导了正面战场，共产党领导了敌后战场，已经不太讲中共领导全民族抗战，但是在具体的宣传上他们又偷偷地回到他们习惯的那个立场，又把原来的一些个什么中流砥柱啊、中共领导抗战呢、这些东西又会摆出来。
此外，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最新一期发表图片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手握枪口试制笔的封面文章，标题是《习的历史课》，副题是《中国如何改写过去以控制未来》，批评中共在掠夺二战历史，为现实的雄心找借口。文章称，习近平将于9月3日亲自主持的抗战胜利阅兵大典，不只是纪念有中国特色的历史，也是为了未来。习近平的历史逻辑是，中国人在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上发挥了如此重要的作用，中国不仅应该为其过去的英勇和苦难赢得迟来的敬重，也应对现在的亚洲事务拥有更大的话语权。此外，日本仍然是危险的，中国的学校、博物馆和电视节目不断地警告，侵略的幽灵仍然存在于大洋上，日本随时可能再次危害亚洲，党的喉舌也纷纷附和，于是中国又再一次站起来面对这个威胁。文章表示，这样的说辞需要精心的扭曲历史，但是事实是，正面抗击日本的不是中共，而是其死敌蒋介石的国民党。此外，今天的日本已非当年发动南京大屠杀、强迫韩国和中国妇女做慰安妇，或利用平民活体测试生化武器的日本。 尽管日本从未像德国那样彻底忏悔战争罪行，但是认为日本仍是有侵略性的强国的观点是荒谬的。日本的军人自1945年以来从未因动怒而开过一枪，民主根深蒂固，对人权的尊重是深厚的。现今的日本人口老化负增长，大多数信奉和平，由于广岛和长崎的灾难，永远不太可能获取核武器。文章最后表示，如果中国以现今行为的建设性而不是以历史依据寻求做地区领袖，对中国将会更好。如果习近平愿意与邻国通过多边合作维护地区的稳定，则证明他真正学到了历史的教训，将远远好过重蹈历史的覆辙。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为了纪念中国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美国的华人社团特别邀请了台海两岸抗日将领的后代来撰写相关的文章，一共收集了多达70篇，编辑成一份特别的纪念特刊。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由美国华人联合总会主办，美国苏浙沪同乡会编辑的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特刊，在筹划半年并完成征文和编辑作业后，星期天在洛杉矶县的圣盖博士的希尔顿酒店集会颁奖给作者。担任特刊总编辑的南加州华人写作协会会长叶周说，
因为以前的任何的回忆历史的抗战的文章不可能同时容纳既有共产党领袖的回忆，然后又有国民党将军的回忆，然后有各阶层不同市民自己亲身经历的回忆，它的包容性是非常广大的，前无古人，希望后有来者。
为特刊负责策划协调的美华总监事长顾衍石先征集了国军抗日将领的后人提供的16篇文章，包括国民革命军陆军上将刘汝明、陆军中将毛炳文、台湾警备总司令部中将副总司令钮先明、陆军中将钱大钧、少将傅克军、少将许长林等。顾衍石还通过朋友从中国大陆邀稿，他表示出乎他意料之外的是，他们很快接到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德和叶剑英的女儿林子发来的回忆先人贡献的文稿。顾衍石表示，大约70%是国军后人的，30%是共军的。他还指出，参加这次颁奖典礼的很多都是国军将领的后代。前四川抗日名将五十军军长郭勋祺的女儿郭开智撰写了《草鞋兵血战东洋兵》一文。担任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研究员的郭开智表示，他的文章有3个目的。
第一个，我要这个赎罪。第二个，我要伸冤；第三个，我要呼喊。
郭开智表示，他的父亲郭勋祺中将率领川军在皖南抗日，在长江接济日军，还夺取战略重点的高地，牺牲惨重。然而，解放后他父亲被批斗而死，他为了上大学，不得不批判自己的父亲，因此他要赎罪。他说：“
好多抗日英雄没有死在日本人的刀下，可是解放以后被共产党枪毙，说反动军官枪毙，你瞅瞅我要不要给他们伸冤。”
过去3年，郭开智的妹妹和家人回到父亲当年的战区，发现一个川军乱葬岗，那里是离乡背井的川军抗日战死后无人收埋的尸骨。当地人士曾表示愿意立碑纪念五十军，后来又说受到压力。郭开智表示，
中央不同意，我就不知道为什么不同意。可是他们全部死在前线，尸骨现在还裸露在外面。我这想起来，这是觉得共产党不知道怎么搞的。你抗日到底谁抗日的？是国军还是共产党抗日的？这个大家都清清楚楚的，谁领导的抗日，谁是打主力的？
郭开始表示，他因此要为这些川军呼喊。顾衍石认为抗战是全体中国人的行动，不必争执。他说，
我觉得抗战就是抗战，抗战要全国上下一致抗日，那么这个中华民族才不会被灭亡。否则的话，假如我们这边分歧的话，可能比别人呢有机可乘，我们的力量更弱小。
顾远士认为，台海两岸通过抗日议题有更好的沟通。他表示，
海峡两岸不顾从前的一些的历史上的误解，而两个都能够用真实的情况互相沟通。我觉得历史必须要真实，那么这个真实呢，都是下一代他写出来的东西，应该来讲真实性，应该来讲是比别的第三者谈到的会真实。
他希望这只是个开头，未来会有更多的沟通，让抗日历史更符合真实情况。总编辑叶舟表示，
以前的历史记载有不同的争议，就是因为意识形态的障碍，没有能够达到面对历史的真实。其实我们在这个里面不希望大家有太多的议论，而只希望你客观把这个事实记录下来，个人记录、个人的记忆、个人的经历、个人的历史。
叶舟认为，这些收入的文章组合起来就是一幅拼图，
这个评判是由读完这整个拼图的人自己去在心里去做。
特刊定于8月26号正式出版。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北京要在9月初举办纪念二战结束70周年的活动，韩国总统朴槿惠还没有决定是不是接受中国的邀请前往参加。有报道说，美国向朴槿惠施压，要他不要接受中国的邀请，以避免显得首尔跟北京的关系比跟华盛顿的关系更加密切。可是呢，韩国外交通商部跟美国白宫都否认了相关报道。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有可能出席北京的纪念活动，尽管中国还没有证实是否已经正式邀请了金正恩。有分析认为，如果金正恩前往北京，将创造一个跟韩国领导人会晤的机会。那么俄罗斯跟白俄罗斯的仪仗队士兵星期二抵达中国，准备参加9月3号的北京阅兵庆典。俄罗斯还计划在跟中国接壤的几个主要的边界城市举行战胜日本军国主义的阅兵活动。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与白俄罗斯分别派出军队将参加9月3日的北京阅兵庆典活动。来自俄军第154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警备团以及白俄罗斯军队仪仗兵连的士兵星期二分别抵达北京。俄罗斯和白俄罗斯这次分别派出85名士兵参加北京的阅兵庆典。两国仪仗兵抵达之后，将随后开始同参加阅兵的中国军队的联合训练活动。俄罗斯军事分析人士卡申说，俄罗斯将派出仪仗兵参加9月3日的北京阅兵，双方为此早已经商定好了。卡申说，中国仪仗兵参加了5月9日的莫斯科红场阅兵，当时就已经明确了俄罗斯将会派出仪仗兵参加中国的阅兵活动，这是很普通的活动，是礼尚往来，彼此对等。1979年成立的俄军第154警备团主要负责克里姆林宫等地各种国事活动中的礼仪工作，这支部队的仪仗兵也时常出国参加国外的相关活动。普京总统2013年签署命令，授予第154警备团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团的称号。300多年前成立的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团一直是俄国沙皇的禁卫部队，从彼得大帝起，包括叶卡捷琳娜女皇在内，历代俄国沙皇都曾是这个以地名命名的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团的名义团长。白俄罗斯军队仪仗连连长什帕尔洛在率领部队动身前往北京前透露，他们这次对北京阅兵极其重视，2个多月前就已经开始训练，无论各种气候条件，训练活动每天都没有停止过。为了熟悉中国的阅兵环境，他们还特别观看研究了大量的相关视频资料， 可以说一切准备就绪。白俄罗斯国防部部长助理沃伊诺夫说，白俄罗斯欣然接受了中国的邀请参加阅兵，白俄罗斯军方为此特别派出了先遣小组为参加北京阅兵做准备。先遣小组考察了阅兵地点，并研究了参加阅兵的各种条件，随后确定了参加阅兵的人数。俄罗斯总统办公厅主任伊万诺夫最近表示，除了俄罗斯军队这次将踏步天安门广场参加北京的阅兵庆典外，为了纪念二战结束70周年，俄罗斯9月初同样会在远东的一些主要城市举行阅兵活动，这些城市包括与中国相接壤的哈巴罗夫斯克，也就是中国人称之为的伯利、赤塔、南萨哈林斯克。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也就是中国称作的海参崴，将会举行海上阅兵活动。分析人士卡申认为，俄中两国彼此派兵参加对方的阅兵庆典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卡申说，这再次证明了双方在巩固军事领域的合作以及两国关系越来越密切。白俄罗斯与中国同样在加强关系，在白俄罗斯五月份举行二战胜利庆典活动前夕，中国特别赠送了2辆豪华红旗敞篷汽车供白俄罗斯军方在5月9日的明斯克阅兵活动上使用。白俄罗斯官方媒体说，白俄罗斯与中国20多年前开始合作生产导弹发射车的底盘，目前两国的军事技术合作扩展到许多领域，双方军队还经常举行由特种部队参加的联合反恐演习，两国军队同样互派军官去对方国家留学深造。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在西非造成11000人死亡的埃博拉疫情爆发，虽然处于强弩之末，但尚未完全结束。至今每星期仍有大约20个新病例报告，尽管低于3月和4月的每周100例。美国国际开发署代理署长伦哈特在近日召开的联合国国际埃博拉恢复会议上说，毫无疑问，我们看到这种结果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在对抗埃博拉疫情时团结一致。这场埃博拉疫情可能会逐渐减弱，但其影响波及的范围远超疾病本身。伦哈特代理署长说，年轻人不再去上学，由于一些国家关闭了边界，贸易有所下降。他说，疫情的爆发迫使地区以及国家的体制超负荷应对，现在从卫生部到基础设施都必须重建。世界银行估计，如果没有人接替那些死于埃博拉的卫生工作者的岗位，几内亚、塞拉利昂和利比里亚的每年死亡的产妇可能要增加大约4000人。显然，让发病率归零及无新病例将需要各国政府、捐助方、国际援助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大力推动。人们去年清楚地看到埃博拉蔓延的范围之广，美国今年春天加大了援助力度，为应对疫情提供了20多亿美元，其中包括资助及培训1500名医护人员，输送医疗设备和药品，并建立实验室和医院。现在为了帮助疫情国家恢复，美国政府将再提供2.66亿美元，这些资金将帮助利比里亚、塞拉利昂和几内亚弥补医疗保健和应急响应系统的重要缺口，解决埃博拉疫情在更深层次造成的影响。伦哈特代理署长说，我们在通向零病例的路上继续前进之际，在西非人民开始重建并恢复其生计和个人发展的长期过程中，美国和他们站在一起并提供支持，在他们从危机向复苏过渡的时候，美国致力于支持我们在每一个国家的合作伙伴。
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